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0月19号，公元2016年12月17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人官方举办研讨会，探讨西藏之过去、当下及未来；达赖喇嘛在印南莅临哲蚌寺建寺600周年庆典；北京抗议印度总统会见达赖喇嘛，印度反应冷淡。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在新德里发布报告，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中间道路政策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途径，并邀请印度与国际学者参加研讨会，分析了西藏的过去、当下以及未来走向。今天12月17号，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在新德里为报告《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中间道路政策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途径》举行发布会。据外交部秘书介绍，该份报告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仁、前外交部中文组组长索兰多杰、驻北美办事处华人联络官公嘎扎西以及外交部中文组员工丹增德丹四人负责译成中文。在报告发布会上，司政洛桑森格发言介绍了其中的主要章节。
From this book, the title is a bit provocative. It says Tibet is not a part of China.
首先，这本书提到了西藏的独立历史地位。在过去20多年中，藏人们在提倡中间道路政策，曾一度出现质疑藏人真实诉求与西藏真实地位的声音。洛桑森格强调，西藏曾经的独立历史地位是不争的事实，如今西藏遭受中共侵占统治压迫，但藏人们选择的解决方法为中道，即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权利。在介绍该报告有关中共干预西藏宗教的章节时，洛桑森格引述研究内容提出，中共完全没有权利干预藏传佛教上师的转世制度，原因包括中共侵略西藏后，摧毁了6000多座，约98%的西藏寺院，更有99.99%的西藏僧尼被迫脱下袈裟，被关入监狱劳改，无数人在折磨中丧生。在这些事实面前，洛桑森格质问中共何来勇气宣称有权选择下一世达赖喇嘛。指出一些国际政客及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与中共打交道要顾及对方的面子后，洛桑森格质疑道，那么藏人和达赖喇嘛的面子呢？他们说达赖喇嘛是魔鬼，是披着袈裟的狼，如果这么注重面子，就应该首先尊重他人，再赢得对方的真正敬意，他们根本没有权利。所以这份报告从历史与宗教的角度详细阐述了藏传佛教转世制度，从中可以了解到中共在这一问题上毫无权威可言。报告的另一个部分有关西藏的生态，司政洛桑森格介绍说，西藏被称为亚洲水塔，其生态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亚洲各大重要河流源头都在西藏，在中共的控制及破坏下，对亚洲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What I would like to say is that there are two fundamental facts about India's relationship with Tibet and China that
印度内阁前部长、前国会议员马尼香卡亚尔作为嘉宾在发布会上发言，高度评价了藏人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带领下努力试图与中国协商的态度。他并指出，中共其实也了解西藏不会向武力屈服，西藏问题亦不会随着时间消逝，所以他们也应该明白军事恐吓没有未来，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对话，寻找共同点。 马尼香卡亚尔强调，几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告诉人们，战争解决不了问题，而今天正是达赖喇嘛尊者在延续着甘地的抗争路线，倡导和平非暴力理念。这不仅仅是对中国传递的讯息，也值得整个世界深思。他在致辞结尾提出，1959年印度向流亡藏人敞开大门，提供庇护。我确定印度这扇大门永远也不会向藏人关闭。
We opened our doors to you. And I want to assure you that I just do not see us ever closing the doors upon you.
长期支持西藏运动的印度社会活动人士贾雅杰特利在发言时指出，印度虽对流亡藏人给予了援助，但是也曾在一些重要的国际援藏场合缺席。他呼吁各方将重点放在西藏未来的谋划方面。在该份报告的发布会结束后，外交与新闻部随即展开了西藏议题研讨会，邀请印度与国际专家学者来分析西藏的历史地位，介绍中共高压统治下西藏的现状，同时展望西藏的未来，探讨为什么中间道路才是解决西藏困境的最佳途径。参加研讨的专家包括法国著名藏学家克劳德·雅碧、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布拉马·切拉尼、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迪比亚·什阿南德、印度前国安顾问加雅德瓦·拉纳德等。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莅临印南藏人社区，出席当地藏人僧俗为纪念拉萨哲蚌寺母寺创建600周年而举行的活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12月16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印南芒格特敦格林藏人社区，出席了于当地哲蚌寺举行的拉萨哲蚌寺母寺创建600周年庆典。上午11点多钟，达赖喇嘛尊者莅临哲蚌寺经堂，受到新任甘丹法座洛桑丹增仁波切、前法座日宗赛仁波切为首的僧俗信众的隆重迎接。当时达赖喇嘛尊者向聚集的信众鞠了开始。表示哲蚌寺创建已有600年历史，被誉为第二纳兰陀，他对藏传佛教发展史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这600年来，哲蚌寺培养了大批高僧大德，他们对西藏山区的佛教文化发扬功不可没。格鲁派创办人宗嘎巴大师更是在他的著作中提及这一点，在西藏东部各地以及蒙古国都建有哲蚌寺相关寺院，使得藏传佛教的系统化教学方式得以在这些地区扎根，让人赞叹不已。
他敌人的马都在山区里啊，他的这牛师是刚好在山区里，那个敌人。
达赖喇嘛尊者指出，早前西藏有数千所寺院，但是像哲蚌寺一般具有传统教学系统的佛教场所屈指可数。尊者因此赞叹了哲蚌寺先贤们的功德。尊者表示，学域西藏陷入前所未有的灾难之中，西藏传统文化面临被消灭的威胁，因此流亡藏人僧俗信众应把握宝贵机会，来力求西藏文化得以延续发展。本月22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向20名西藏女格西颁发学位证书，被视为是藏传佛教历史上的里程碑。尊者在发言中提及这一情况，指出西藏将出现首批女格西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发扬佛陀教言只能通过不分男女僧俗的修学来达到。像日本国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佛教国家，但是现今佛教系统教学几乎在日本断根， 因而失去它的影响力，令人担忧。巴尔喇嘛尊者表示，一次完善学习系统关乎女性地位的提高，更是关系到藏传佛教的发展。西藏历史上将出现首批女格西，尊者视此为自己对佛教事业所做出的最引以为傲的奉献。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外交部昨天针对印度总统和达赖喇嘛尊者的会面提出不满，印度方面则表示其立场不变，称该场合是为儿童权益发声，并非政治活动。藏人司政洛桑森格在接受外媒采访时也表示，该场会面为印度政府向外界传递的一个强烈讯息。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昨天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坚称，坚决反对印度总统会见达赖喇嘛。发言人以中共一贯的论调表示，中国敦促印方认清达赖集团的反华分裂本质，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事件的消极影响，避免中印关系受到干扰。对此，印度政府也随即发布回应。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维卡斯·什瓦卢普指出，印度政府的立场不变。达赖喇嘛尊者是一位受尊敬的精神领袖。他表示，印度总统和达赖喇嘛是在非政治的活动上会面。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昨天16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这场印度总统与达赖喇嘛的首次会面向外界和北京当局传递了一个强烈的讯息。此外，洛桑森格在访谈中针对川普对中国的强硬立场表示备受激励，呼吁其在西藏议题上放弃后面外交政策，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洛桑森格指出，自1970年代以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要与中国建立关系，接触北京当局，使得西藏议题在公共讨论中逐渐消失。而欧美这样的态度并没有成功，中共侵犯人权的情景变得更加糟糕。他指出，从在南海议题上威胁周边国家，在打压香港异议人时，便可以看到北京当局越来越独断。美国政府目前采取的后面外交对话的政策方针，对于解决西藏议题效果微乎其微。是时候公开的来讨论我们要如何向中国政府施压了。洛桑森格表示，他并非指称要对中国采取制裁的行动，但他认为应对中方更加的坦率。坦白说，就是以西藏和中国境内的局势来提出这项议题，了解问题所在，公开的讨论正在发生以及曾发生过的事情，因为我们必须让中国政府负责。近来，川普向外界发出讯号，暗示即将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方针。洛桑森格指出，川普近来与台湾总统的对话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藏人都在关注这将会为西藏运动带来什么转变。洛桑森格表示，若知道西藏所发生的事情，便有能力了解中国政府。所以川普显露许多他对中国的务实看法，在此意义上是个正面的迹象。洛桑森格更呼吁美国与其他民主国家能够公开点出中国在西藏境内的镇压政策，并寻求解决方案。我们只是认为，所有持相似价值的国家在西藏议题上必须要有个合作管道，敦促中国透过对话来和平地解决问题。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